明朝大历史，毛泽东最为赏识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讲述真实的大明朝历史。这本《明朝大历史》是著名学者吴晗先生的明史简述、读史札记、历史的镜子三部专著的精要集成。近年明朝那些事儿异军突起，一夜红透出版界，明史热风带到社会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，再爆发农民起义，直至建立新的。吴晗先生身为参与政治的历史学家，他一定从专业的角度发现了什么，但没有直接说。朱元璋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，如何建立的，也就是他的政权是什么性质，依靠什么，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朱元璋出身于红军，他家里很穷苦，没有土地，从他祖父起就经常搬家。朱元璋自己后来也写文章回忆，说他当时参加这个斗争并不是很坚决，而是顾虑很多。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时，跟他出来的24个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大将。
明朝原来的首都在南京，明太祖为什么建都南京？到了明成祖时，又为什么迁都北京？迁都北京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什么关系？又对以后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影响？
明太祖之所以建都南京，主要是因为江苏、浙江、安徽这些地方破缺，为了经济上的原因，他决定建都南京。可是这样发生了另外一个，因此他采取了分封政策，把自己的儿子封到延边地区，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封在。
清朝皇帝在关于祖先的历史方面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？为什么要隐藏这些秘密呢？那么在此之外，清朝皇帝还隐藏了什么秘密？
建州的历史和明朝一样长，在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时候，建州是服从明朝，努尔哈赤曾经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，但是清军入关以后，清朝皇帝忌讳这个。现在讲讲建州这个部族的发展变化。建州在过去叫女真，金朝就是女真族。
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问题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，不但明朝以前没有，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。前后30多年内，郑和到南洋去了7次，最远达到非洲。他为什么去呢？他真的是去找建文帝了吗？
首先说明西洋是指什么地方。明朝时候把现在的南洋地区统称为东洋。可是像郑和这样由国家派遣的船队，一次出去几万人几十头，可以说郑和是世界上最早的、最伟大的、最有成绩的。
关于农民战争问题，明太祖朱元璋是从农民战争中起家的。他建立政权之后，马上就有农民起来反对他，这种斗争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停止过。明代农民战争爆发次数之多，我看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。 这是一个农民战争的时代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，土地占有形态也发生了变化。明朝前期土地比较分散，经过几十年之后，土地又慢了。由于土地形态的变化，一方面是原来的政治机构不能适应，最后形成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为首的全国规模的明代的锦衣卫东西厂到底是什么组织？锦衣卫与东西厂谁的权力更大？在他们与皇帝之间，是否还有权力更大的组织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又是哪一个组织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，是皇帝的私人卫队，旗下有镇。恢复锦衣卫的职权，使之活动，以为佐治臣民。因为在起兵时得了惠帝左右宦官的力量，深信宦官。金瓶梅到底是怎样一部书？吴晗先生在叙述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时，又不得不介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和《金瓶梅》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中，主人公都有哪些人呢？在他们之间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故事的结局怎样呢？最早提到《金瓶梅》的是袁宏道的《商》，单单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著者，他却只含糊地说了嘉靖间大名士。金瓶梅一书传为凤州门人之作，或云寄出凤州。如果你是学生，不妨在垃圾时段听听历史，一方面变废为宝，因为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很多学校从来不教的东西，能帮助我们解开很多现实之惑。另一方面，因为明朝大历史中的故事，例如郑和下西洋、于谦、海瑞等，在吴晗先生笔下，不但让你知其然，还让你知其所以然。也说不定你在学校还有机会跟老师和同学们偶尔炫耀一下，甚至在考试中得到意外的惊喜。如果你是家长，就更要听听历史。毛主席说，有了学问，懂得历史，好比站在山上，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。没有学问，不晓得历史，如在暗沟里走路，摸索不着，那样会苦死人的。因此，要争取做一个站得高、看得远的人。如果你也懂得历史，就有机会成为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的人，就一定会成为孩子更好的榜样。难道不是吗？如果你还没有财富自由，那一定记得刚日读经，柔日读史。刚日读经，以立正大，修身养性，上达天道，下立人道、地道。柔日读史，以知通达，可以振奋精神，激发斗志、勇气。如果你是历史爱好者，不但要听，还要手中拿着这本书，一边听一边画重点。因为这部书不仅是融合明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于一体，是了解明史的必读之书，而且会告诉你明朝整个历史时期跟过去的时代到底有哪些不同。 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，而且这个时期才发生的是哪些问题，哪些事情。如果你已经熟悉儒、释、道，甚至易经、老庄之国学经典，那么正好来听听历史，因为经史合参，融会贯通，便可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。以历史为明镜，照亮我们的今天与未来。现在，就让吴晗先生带着我们穿越到古代去，穿透重重迷雾，探寻明朝那段历史的真相吧。